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不要把整个的这一段经文都读了啊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也因为我感觉有点太累了，说实话啊，但是我就要挑几节经文，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家谱里边的一些重要的名字。我们先看一下第23节，圣经说，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，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以上是西利。然后我们看31节，在31节他说，起上是米利亚，起上是买南，起上是马达他，起上是拿丹，起上是大卫。那你们肯定都认识大卫这个人。那如果我们看34节，他说，起上是雅各，起上是以撒，起上是亚伯拉罕啊。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，在这个名字里。然后我们看第38节，他说，起上是以诺士，起上是赛特，起上是亚当，这个也是人也认识的一位人。然后最后他说，起上是天主，起上是天主。我再说一下，我们的主题是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。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吧，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在一起聚会。天主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。今天呢，有几位还没有来，没来，有的可能还在路上。我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位。我知道有的出差，我知道恩惠今天生病了，我求你，让他能很快的恢复到健康，我求你带领他，我要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祷告。我求你祝福我，赐给我力量，赐给我口才，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。天主，你知道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，每一句每一词都是很重要的。我求你使用我们今天所学的真理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。我这样的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知道，那我们原来学过，如果你回到第一章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你知道路加开始介绍他写这一封信的目标和原因。如果你看第4节，他说我为什么写，在第3节他说，这些事儿我既从起头详细考究，也想按着次序记载大于你知。为什么呢？是你晓得向来你晓得向来所学的道是确实的。所以这个是鲁家的一个重要的目标。他为什么记载这福音书呢？他为什么写下来围绕着耶稣基督诞生和施工的一些事件呢？是因为他想鼓励他的读者，而是想让他们知道，你所学的道，耶稣基督的道是确实的。那么在我们之前的学习中呢，我们发现路加记载了很多围绕着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些事情，一些人。那这些人呢，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他一次的又一次在强调，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，这一位耶稣就是世上的世人的救主。那么在这1和2章呢，我们已经学到了，我们发现首先他用了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，他们得了启示，天使显现与撒加利亚，然后说，你说生的儿子要做先知，要像在第16章16节他说的，他必叫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附主他们的天主。第17节他说，他必有以利亚的信质才能在主面前开路。所以他告诉他们，你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，你儿子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，他要预备主的道，他要修改他的道路。那么这个是一种要帮助我们明白，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，他是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到了天主启示了玛利亚，说什么呢？在第31节，你将要怀孕生子，可以起名叫耶稣，他将伟大，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天使显现于玛利亚的时候，他说，你所怀的，你要生的，他就是至上天主的儿子。 那这个也是在证明，也是在帮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道是确实的，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。后来呢，我们看见了牧羊人的见证，天使也显现于牧羊人，然后他们进去也看到了婴儿耶稣基督，然后进城开始传他的道，说弥赛亚降临了，他诞生了，他在我们中间，然后有许多人信了他们的道，他们的见证。也我们也看了洗面和亚拿的见证，这两位义人，这两位虔诚被圣灵感动的人，一见婴儿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开始讲他的事儿，他的道，和开始发预言关于他未来，而关于天主会如何的使用这位婴儿在世上。然后呢，我们花了好久好长时间学习使徒约翰在旷野的施工，他的见证，他就是那一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先知，站起来说他快要来了，他快要显现，他快要开始做他的工，你们要回转，你们要悔改，准备你的心，因为弥赛亚，你们所等待的，你们所期望的，盼望的弥赛亚快要显现。然后我们也学了在第三章，天主为基督做见证，天主为耶稣做见证。在第21-22节，他说众百姓受洗一毕，耶稣也受洗，祈祷的时候天就开了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在这些来到听施洗约翰讲道而受施洗约翰的施洗的这些人，一来到这个旁边看见这一位他们可能见过的一个人受洗之后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然后天就开了，然后他们听到大声音从天上出来说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你们所盼望的，所等待的弥赛亚，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他是完美的，无罪的，神人合一，降临是为了你们的罪，为了赦命，为了拯救万人，世上的人。那么我们，所以我们发现，如果你学习，通过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，我们发现路加一直在强调，这就是他。你这个历史的人物，历史上记载很清楚的这位人物，这个就是天主的儿子，这个就是你们的救主。那么我们一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，在第三章，他在利用耶稣基督的家谱来证明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因此呢，他符合天主的标准。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先知预言了这一件事情，说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，那么这个真理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中，所有的基本上我估计哈，大部分的犹太人啊，知道米西亚必须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们都知道，而且这个是最早出现这个应许是在大卫之约，在撒母耳下第7章，天主启示大卫说，你受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寝，我必使你所生的儿子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固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宫殿。那这个肯定是指的他的儿子所罗门，但是呢，后面他说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那这个永远指的是谁呢？那肯定指的是耶稣基督。那么在以赛亚书第9章7节，他说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权柄日渐增加，平安永无穷尽，必坐在大卫的位治理他的国，秉公平行善义啊。然后他又说他从今直到永远啊，这是万有的主，有热心而行。他说这一位呢，耶稣基督要接续大卫，要治理他的国。那新约的信徒也知道这个真理，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4节，他说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必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吗？这是众人说的话。在罗马书第1章，保罗说这在1章2节，他说这福音是天主从前借众先知应许，记载圣经上，指着他的儿子按肉体说，是从大卫的子孙降生。所以这个真理一次的又一次出现在圣经中，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鲁加记载 耶稣基督的家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说他符合标准，他就是大卫的后裔，他就是大卫的子孙。而且如果我们记得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将伟大，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，天主必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说他就是大卫的后裔，他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王。而且在马太福音第21章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第8节他说，众人又将衣服铺在路上，又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，并且前前后后的众人都大声说，大卫的子孙何塞纳，大卫的子孙。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认什么？这就是他，这就是古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，这就是我们所盼望要来的那一位，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启示我们的人。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家谱学在这个时代，我不知道中国肯定也有很多人研究这些东西，但是在美国现在特别的流行。哎呀，现在他很多人会去看我的祖先是谁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嘛，美国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这西方国家很多移民嘛，所以很多人觉得我是谁谁谁，我是从这个国家来的。后来通过调查之后，他发现其实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觉得我是德国的，后来发现我不是，我是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或者是别的。现在很多人喜欢研究这些我觉得很逗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人是这样子的，可能我自己不咋地，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辉煌的成就，但是我的祖先是谁谁谁，对吧？我的祖先，我有皇家血统，我是谁谁谁将军的后裔，所以我就得了一份他们的这种成就或者是荣幸，是吧？有的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我记得我和我媳妇儿，我学习的时候我就想念这个故事，记得这个故事。我们刚开始那时候结婚了，还没有孩子，我记得。然后我们刚开始去很多教会找支持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去了一个教会，然后那个教会的一个牧师说，我有个很好的一个家庭，那你们在我们教会的这几天的时候，你在我们教会讲道的这几天，我让你住在他们家。我说行，特别好。然后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是一个老一点的夫妻，人特别好，但是这个丈夫呢特别喜欢研究他自己的家谱与祖先。然后我们开了一天的车，开了可能我忘了，但是十几个小时的车，那时候年轻没问题开着，然后但是累得够呛。一到他们家，牧师说你要去这是他们的地址。一到的时候他就说好，那时候应该是周六晚上，然后基本上对于一个讲道者来说，周六晚上是休息或者是复习的时间，很少会熬夜玩什么的，这些运动活动我都不参加。但是那时候年轻，然后就得顺服牧师的安排，我做什么都行，好吧，去外面干活也行，去玩也行，你说我做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去这个人的家庭，然后去他们的家，然后去住。一到的时候，那个我一坐下，我们把行李都卸下来了，带进家里边，放在我那个要住的那个房间里边。我一坐，我的身一落在他们沙发上，他就开始讲他的家谱。哎呀，讲的，然后我就然后就坐那听着，然后他就说，然后来我到了这个小城市，找到我这个祖先在哪儿被葬埋在某一个地方，说，然后他是他说，然后我就坐那儿。就这样子的，哎呀，然后给聊到夜中的2-3点，然后我就坐那儿，因为我不能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累了，我走了，是吧？这个不太礼貌。然后我就坐那儿听。然后很多人在美国现在是这样子的，就感觉可能特别是到老的那个时候，就感觉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要去研究。但是，犹太人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可能这个学习，特别是我们美国人，因为都是混血的，是比较就是一个乐趣吧，就是有意思，但是是比较虚的，说实话。但是呢，犹太人呢就是很不一样。犹太人这个家谱学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东西。这个首先呢，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家谱的重要性。你要知道，在犹太社会中，家谱是极其重要的。然后犹太人特别的重视家谱学， 为什么呢？有几个原因。首先呢，你的家谱会决定你的土地权，是吧？这一块地是我的，那你怎么证明是你的？因为你如果我们记得，如果你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圣经，你发现他们已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先祖分把地给分了嘛，是按照家族来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边，你若想知道这个地是不是我的，你得证明是你的。用什么证明呢？我是谁谁谁的儿子，是吧？用你的家庭的家谱来去证明这个土地是我的，属于我的了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懂圣经，懂旧约圣经，你也知道这一点。还有呢，家产的产权也是由血统来决定的，留给长子，世世代代，我们也知道这一点。然后祭司，如果你说你要做祭司的话，你必须来证明你是利未人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说我是犹大支派的，我想做祭司，他也不让你做。所以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以色列呢是一个神权啊统治国家，是吧？我们知道这一点。那在那个时代，祭司有很重要的地位，那么你必须证明我是利未人。还有做王的也必须有皇家血统，你必须说我是这个王的后裔，我才能做王。那么是因为这些原因，犹太人留下的家谱纪律是非常准确的，特别的准。然后在耶稣基督的时代，每一个犹太人都能去查查自己的家谱，都能去找，都能去看。十代二十代前，我是谁，是谁是我的祖先啊。家谱的纪律应该算是公共的纪律，你都能去看。如果你需要去证明你的土地产权，你的土地权或者是你家前产权，你都可以去查到。犹太历史学者约瑟夫也提过这一点，他说在那个时代你真的可以去查，你真的可以去看，每一个老百姓都有这种能力去可以去看。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们一到鲁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玛利亚和她的丈夫自己知道他们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们知道很清楚。所以呢，天使显现于玛利亚的时候，他说他必接续大卫，他必做他父亲大卫的王位。他明白，他一下就明白，因为我本来玛利亚知道我就是大卫的后裔。你别忘了，他们去纳税的时候去哪儿了？去伯利恒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们知道必须回到他们祖先的地方去纳税。那么在我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一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，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，这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都反对他。那么我自己觉得，我不知道哈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是什么？我们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大卫的后裔。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弥赛亚他降临的时候，他诞生的时候，他出现显现的时候，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。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？是一个王。我们要的是那位王过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王。所以我估计耶稣基督开始传他的道的时候，开始引起人的注意的时候，我估计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去然后查了他的家谱，查的时候发现，哎呦完了，他还真是大卫的后裔。因为如果你想一下的否定他的一切，你就直接说他不是大卫的后裔，老百姓就会拒绝他。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所做的第一步，但是后来去了发现，哎呀完了，他还真是大卫的后裔。那你说 Rim 是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因为我觉得你如果看新约圣经，他们基本上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，没有人说你不是大卫的后裔，没有人说，都有证据，他都有证据，他都能说我是，我的家谱，我自己，我们家所留下的，还有公公的这些纪律都留下，都证明我是大卫的后裔。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我觉得这一点肯定是 蛮有意思的。那么虽然他们这些记录都是非常的准确，在公元后70年罗马帝国的王提多进占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摧毁了这一些记录，这家谱记录现在都没了啊。所以你问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你是哪一个支派的，他不一定能告诉你，他不知道。但是现在这些没有以前那么重要，像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的祭司，你没有祭司你不行，是吧？你这些什么土地权这些那些现在都不重要了，现在是教会时代，现在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？接受耶稣基督，悔改，信主啊。所以这些不像那么太重要的，像以前那样。那将来呢，这是另一件事情，然后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但是将来天主会再一次把他们给分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个是他家族的这个家谱的重要性。他为什么鲁加记载这家谱呢？是因为他想证明他就是大卫的后裔。他是想让所有的读者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异邦人，他想让他们知道，使你晓得向来所学的道是确实的。他就是大卫的后裔，他就是米西亚，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王和世人的救主。那么这个家谱呢有几个特征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？卢加在宣布基督的神性。哎呀，他的家谱是跟马太福音马太所记载的家谱是不一样的。第23节是特别有意思的一节经文，而且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一节经文也能发现卢加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。他写在第23节，他说耶稣是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，中间这一句很有意思，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啊，他没有说约瑟的儿子，他再一次在强调这一点。他说虽然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但是其实他不是，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。约瑟以上是希利。那么鲁加和马太所记载的家谱是不一样的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两个家谱是一致的，完全一样，名字他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大卫以下的名字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个不是那么我就提一下，大家就跟着就行了。在第31节，鲁加福音第31节，他第3章31节，他说起上是米利亚，起上是买南，起上是马达他，起上是拿丹，然后起上是大卫。所以他说大卫的儿子拿丹，他所提的是拿丹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第1章他第6节，他说耶西圣大卫，大卫娶曾做乌里亚的妻子八十八，圣什么圣谁所罗门，对吧？所以有拿丹，大卫的儿子拿丹，也有大卫的儿子所罗门，所以他是两个人的家谱，他的方向，他用的人和人的后裔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看也是马太福音第1章16节，他说雅各生约瑟，那么在。所以他说雅各，他记载的约瑟的父亲，他说是雅各，是吧？在鲁加福音第3章23节，我们刚才读的，他说什么呢？约瑟的父亲，或者约瑟以上的是谁呢？是希利。所以这个家族的家谱是不一样的，两个人所记载的是不一样的。但这个是有很简单的一个解释，我们要知道卢加所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家谱，那么马太所记载的是约瑟的家谱。卢加是从玛利亚的祖先希利开始，那么这个马太呢是从约瑟的祖先雅各开始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区别。因为有的人看完了之后说这个名字都不一样，是吧？但是是这么一个理由。那么这两个家族重要吗？可以这样问，约瑟的这个家谱重要吗？我们一直在强调他不是约瑟的儿子，那这个重要吗？但是你要明很重要，因为你要明白，如果一个王的执政权是从他父亲来的， 是从他父亲来的，不是从他母亲来的。那虽然他有可能是收养的儿子，还真不是他的血肉，但是是收养的儿子，他也能受到执政权啊。所以他记载约瑟的家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他虽然呢他不是他的血肉，但是他是他收养的，按法律，在法律上是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有做王的权柄，执政权。耶稣基督虽然不是约瑟的血肉，但是他是在法律上的儿子，可以说收养的儿子。那么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可以这样来去理解这两个家谱。耶稣是从他母亲得到皇家血统，但是是从约瑟得到执政权，你可以这样分，可以这样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他为什么会用以这么一个方式，我自己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觉得当时反对他的人他没招，现在你还能说什么？他又是约瑟的，就是按在法律上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他有这个权柄做王。第二呢，你说但是他必须有王皇家的血，他必须有皇家的血统，他必须有皇家的血肉，那他也有，他是玛利亚的儿子，无论你提什么他都符合标准，你没招，你没有办法去否定他的身份。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一下他的反对者就沉默了，就无言无语了，没办法用他的家谱来去反对他，来去否定他的身份。那么我再一次看第23节，他说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他在这里就是在强调他的神性，他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，人以为他是，但是他其实他不是。而且他所记载的是玛利亚的父亲希利，应该是玛利亚的祖先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征，他是在强调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，这一位耶稣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，他的神性。第二个特征是路加在选部福音的普世性。如果你看马太的家谱，你会发现他就到了亚伯拉罕就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读者是犹太人，他想强调他就是我们的人，他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一位。但是我们一到路加呢，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在第38节他说，其上是以诺士，其上是赛特，其上是亚当，他直接回到亚当，然后其上是天主。那么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，在罗马书第5章12节，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人人都有死，因为人人都有罪。这样说来，因一人的罪，这个一人是谁？就是亚当，因为一个人犯了罪，众人都被定罪，因一人的义，这一人是谁？耶稣基督，众人都成义得永生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亚当的悖逆，众人算有罪，因一人的顺从，耶稣基督的顺从，直到死也顺从，众人就成为义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在强调这一点，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，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王，他也是所有人的救主，所有从亚当，也所有做亚当的子孙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人啊，都要接受而信耶稣基督。这个是耶稣基督家谱的特征。第三呢，我们看他家谱的含义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。首先呢，我们在这个家谱里边能看到基督的人性。我们刚才看的第38节，他说其上是亚当，其上是天主，在第38节。我们知道天主创造亚当的时候，按照他自己的形象，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，他说我们要按我们的三一神的，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。所以天主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亚当，那时候亚当处于一个算是一种完美的状态，单纯的，有的时候他们说单纯的状态是没有犯过罪的一个状态， 他是一个顺服天主的人。那基督出生的时候，他有人性，他有人性，他是人，但他没有罪性。他，我们可以这样做一种比较，他出生的时候，他有点像堕落前的亚当，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。他没有犯罪，他有肉身吗？有，但是他没有罪性，他没有犯过罪。那基督是永生天主的儿子，但同时他也是亚当的子孙，你可以这样去理解。为什么他记载亚当呢？因为他想让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也是有肉身的，也是亚当的后裔，借着他母亲玛利亚，啊，他是亚当的后裔，神人合一，完全是神，完全是人。那么这个真理在圣经中是十分重要的，也影响我们天天的生活。你说耶稣基督的人性重要吗？极其重要。他受失恋，他受苦，他受困扰，他受歧视，他受逼迫，他被厌恶，被辱骂，最终被杀。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你，因为我。那么我们信主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得来看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和见证，而明白他是为了我们降生了，他是为了我们降生而接受这个苦，接受这种卑微，为的是要拯救世人。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，你说他当时的在世上他所受到的这种困扰，他所受到的这种辱骂、试炼和苦，会不会影响我们？也影响。因为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，他说我们的祭司长，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，他也曾主事受试探，和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，就是没有罪。我们因为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长，他曾主事受试探，和我们一样，因为这个事情呢，他说我们应当坦然无疑的到世人的宝座前，就可蒙怜恤，受恩惠，得随时的保佑。所以他这个人性在世上的这个生活是极其重要的，对我们信徒来说。那可能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，你看你的牧师，你看郑林牧师，你看瑞牧师，你说哎呀，其实我感觉他不了解我啊，我感觉我们的牧师因为是外来的，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所受的苦，我生活中的这个压力，我生活中的这个试探，他可能不懂。那有，还真有可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还真有可能。你们生活中的一些压力，你们生活中所受的，你自己觉得一种歧视，或者是困难，或者是困扰，你说我们的牧师你体会不了，你不懂，你不是中国人，那你说的可能是对的。但是有一位能听懂，有一位能了解你，有一位能明白你的软弱，你的懦弱，圣经说那就是你的祭司耶稣基督。你说这些事情别的人都帮不了我，这些我心里的这些困难，这些重担，别的人是帮不了我的。那我们应该按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，我们应当坦然无疑的到世人的宝座前。他能知道你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，他遇见过，你所受的试探他受过，就是没有犯罪。跟你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。所以你说我这个压力，没有人能了解我，没有人能理解我，耶稣基督能理解。你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他是有人性的，他降临的时候，他诞生的时候，他有人性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来到他的宝座前，把你主事放在他面前，求他赐恩惠，也保佑你。这是第一个含义。第二个，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在第三十四节，他说其上是雅各，其上是以撒，其上是亚伯拉罕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真理，但是天主在基督的身上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，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。我可以说在创世纪十八章，天主启示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亚伯拉罕必将成为强大的族，天下万国都必 因他得福，是吧？那这个直接说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所有的人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福。亚伯拉罕在加拉太书可能更清楚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他说所应许的话是向着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应许的，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这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因为耶稣基督万人万国都得福了，都有得救的机会。第三个，基督是王，他是大卫的子孙。在第三十一节他说，最后他说，其上是纳丹，其上是大卫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天使告诉玛利亚说，他将伟大，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，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，他必永远做雅各一家的王，他的国没有穷尽，他必做王。他的家谱也有这个含义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是不是普通的大卫的后裔。我们知道大卫的后裔是很多，他是古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拯救者，那一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必离他的国，这个事情必要发生，他必只要在他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，在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，他必骑着白马。在罗马这个末世录第十三章，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九章十三节，对不起，他说他穿着染了血的衣服，他名称为天主的道。第十五节说他又快刀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看列邦，并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又践踏全能天主圣怒的酒榨。在他腿边的衣服上有像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他也有这个含义，他就是大卫的子孙，他要接续大卫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那鲁加借着他记载的家谱，想让你知道，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但是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亚当的子孙，他是有人性的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是拯救万人的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必同着像有大叔说的，他必同着万圣降临，审判所有的人。那我可以，我们选了那么多，我们研究了这个之后，你能更深的了解耶稣基督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信了他吗？你其实你可以想来想去，你可以增加你的知识含量，你可以积累很多知识关于耶稣基督，但是这个都是没有用的。你要信他，你要接受他，你还需要什么证据？如果我们研究这个福音书，我们发现这些福音的作者受到圣灵的感动，记载了很多证据，你还需要什么？我们通过这个家谱，也通过历史能发现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家谱现在已经没了。这些等待弥赛亚降临的人，他没法证明，现在他怎么证明他是大卫的后裔？这些悖逆的犹太人也是没法证明这件事情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完全能证明这就是他，而且没有人能否定，没有人能站起来说你不符合标准。为什么他们那么生气呢？因为他知道他符合标准，他知道你无论提什么事情，他完全的合乎圣经，而合乎也符合古代先知所预言的话语。你为什么拒绝他？你为什么拒绝？审判的日子会来，审判的日子会来临，你还需要什么证据？你在等什么？他爱你，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你。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受苦的时候，他所想的是你和我。你怎么能拒绝他？你怎么能拒绝他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记着这些事情。 这些我们信主的人呢，也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可靠的，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理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基督。那么我们还没有信的呢，你在等什么呢？接受他，你信他，他必拯救你。